大家好，这里是枕边风，我是米娅。
大家好，我是象征。
又到了我们的枕边十万个为什么的时间了。这是我非常，我不能说害怕吧，但是非常忐忑的一个系列。
对，因为我每次录之前其实都不会看，不会准备。
对，然后那个象征也不会让我看问题，
我们就直接来吧，这样。
对，所以每次就好像我就觉得，好像像是一个阶段性的考试。但是如果能够帮到大家当然是最好的。
哎，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啊，从这个我们先从荔枝 FM 的社区啊，
好，
从这个小论坛里边来看这个东西啊。首先呢，有一个听众他说，就我们不会每条都念，我们会找那个还蛮长的写的，然后有价值的。对，然后有一个听众说，最近找工作疯了，然后现在找工作流的汗是当年报专业时脑袋进的水，真的，这是逼人考研的节奏。普通一本本科生理工男，招的少，给的少，做苦工，都不知道怎么跟家里沟通了。想来年考研，今年是完了，又不知道怎么跟家里交代，估计会被骂一通。要是随便签一个呢，又感觉会亏待，毁了自己一生，但并没有后悔。大三没有想考研，不想继续念书，是错了。美雅老师、相爷，来点你们的观点看法呗，谢谢。
这位同学应该是我其实当时是很想回复他的，因为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当时有在就是试图回给他，但是回得很长。就好像是荔枝这边好像有一个默认的字数限制吧，
3000字吧，好像是。
啊，真的吗？
好像是。
啊，那可能我已经远远超过了吧。
我去，您是有多闲。
对，然后我回完之后，因为他没有字数显示，然后就回完之后我就一摁发送，然后他就告诉我说过长，然后就没了。然后我当时就颓了，
想杀人的心都有了。
对，然后就告诉这位同学，我说这个不行，我现在完全就没有回的心思了，
没有这个
动力了，
动力再回一次了，是吧？那就再口头回一下。
对，口头简短的来回复一下你。我觉得怎么说呢，在本质上我是不同意这种先决的态度的。就是我也希望告诉所有的在面临这样的考研也好，找工作也好，这样选择的朋友们、同学们，你要自己想好你究竟想干嘛。就我不同意这种我考研没考上所以我就找工作，我工作没找好所以我就再回去考研。
对，
因为这样的话你永远是在那个怎么说，
就说白了是把另外一件事情当退路，
对，当退路或当一个 backup，
就是当一个暖男，这是不对的。
就对，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永远就在 settle for less， 对吧？你永远在将就嘛。那这样你自己也不会满意，你也会觉得我应该还可以做得更好。如果你觉得你就应该要考研的话，那你再考一次啊。你就好好复习再考一次，你觉得你可以考上，
啊，
你就再考一次。
嗯，
如果说你觉得我应该要找工作，你现在找不到，那你就努力去找啊。
对，
对吧？
就找到你满意的嘛。
对对，然后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关于你说的，关于找这个工作本身，你说到普通一本本科生理工男，然后招的少，给的少，做苦工，都不知道怎么跟家里沟通。我觉得当然，我相信你是一个很优，就是我相信你是一个挺优秀的男孩子。我们每个人在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对自己都有挺高的期许的。我相信某项更是吧，就是肯定特别自虚不凡。
对，
但对我记得非常清楚，我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我是浙大毕业的嘛。然后
也是名校来着，
也不能算，反正就还行吧。
那必须名校，
然后所以就觉得啊，我应该也能做挺多事儿吧。我觉得就是 应该也独当一面吧，对吧、
嗯、
在学校里也是各种历练，对不对、
嗯、
但是当你真的走上社会的时候，你还是依赖，你还是要从做苦工开始的、
嗯、
这是不可能避免的。你进到任何一个行业，肯定是要从最基础的、最基本的，甚至是打杂开始做。然后而那这种打杂的工作，你肯定你因为你的工资，就是你的报酬是衡量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你的可替代性。如果你在做这些打杂的工作，你的可替代性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你当然你就拿到的工资就会比较少，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合理。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不应该被当做判断你现在眼前的机会的最重要的标准。你想的更多的应该是你究竟要做的是什么，你现在是否你找到的这些或者你再找的这些工作是否是是否是你想要做的行业、
嗯、
是否是你想要做的职业、
嗯、
或者至少你有没有找对一个大方向。因为我其实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太着急。很少有人真的有那个能力和那个幸运，可以在第一次找工作的时候就找到自己想做的那一份。
没错，
而且很多时候即便你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你当时觉得你很喜欢的，但是事实上它是不是适合你，这份工作本身是否和你没进去之前期望的一样，这个都说不准的。很多时候你开始做了发现，哎，其实我根本就不适合做这个。
是
所以说我记得我也是到差不多第三份第四份第四一二三第三份工作才算是找到了
自己喜欢做的事。
不是，就才算是把自己放到了一个就不断的规整规整，然后规整到一个比较对的大方向。就是我当时的做法是我第一份工作，因为我也不确定我究竟想要做什么，所以说我就先找了一个我觉得这个大就这个大的领域，我先进到我想要进的这个行业这个领域里面去。
就是时尚行业。
其实当时不完全是那样，因为我只是对于媒体和那个新媒体的一个
新媒体
就是这些变化对有些兴趣，所以就想要去当一个观察者嘛。对，然后进去之后你先去看，就你去做去摸索，然后同时也去看看这个行业本身，看其他在这个行业里的人，然后也看你自己。
对。
然后你再去看，你再去想是否要从这份工作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调整到你会更喜欢或者更擅长这样子的工作上面去。所以慢慢来，不要太着急。至于你提到的不能跟家里交代，我觉得我相信每个人的就是在家庭方面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可以好好跟他们沟通，因为他们也都年轻过，
是
他们也都碰到过这种问题，这种找工作呀然后考试啊这个我以前也经常跟我妈交流她当年考试的状况，临时抱佛脚什么的。所以说我觉得当然他们有他们的担心，然后他们有他们的期待，但是不代表他们是完全不能理解的。所以让他们知道你需要的是更多的支持和理解。好好沟通，我相信爸妈这部分不是一个最大的为难的地方了。
对，我觉得自己想清楚比什么都重要吧，在这里头。
对
对，其实我碰到的所有还算顺利的都是一开始设定了一个方向比较准确的人。对，那他们哪怕是说我刚开始公司不好，但是我一直在做同样一件事儿，我想做这个领域的事儿，那我会不停的去在通过我的工作当中去进步，然后去了解到说我要想达成我在这个领域里边的一个目标的一个位置，那我需要怎么样去一步步往前走。那反而那些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的，最后其实还真的还蛮惨的。
对
对，如果说你把工作这件事情当成一个重要的事情的话，当然也不排除说我工作只是为了找一份工，我只是养活自己，我干其他的事情也很快乐。
对，
这个是另外一个逻辑了。
我自己的亲身经验告诉我， 因为我现在也工作了好多年了，我现在的经验告诉我说，有两个字会比你想象当中的要重要和对你有帮助，叫做耐心。在每一份工作上，就之前大家不都说跳槽就是跳一跳就能高一级吗？所以其实年轻人跳槽是很普遍也很频繁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我的行业，我想你的行业应该也是吧。大家会觉得哦，那我有好机会我就跳咯。但是每一个你待的行业也好，你待的职能也好，就每一个你待过的那个坑，其实都比你想象的要，就并不是那么容易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在你的任何一个岗位上，你要把它做好，都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完成的。你以为你已经懂了，你以为你已经做过了，但是那不代表你就能够融会贯通了。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我也有那种比如说做了几个月之后就跳槽这样的一个状况。会有出现两个不太好的后遗症吧。一个就是当你再往，就除非你是今天要出来自己创业了，那个另当别论。
是，
但如果你还是想要在一个公司体制里面工作下去的话，那么很可能你后面一份工作的 HR 就会质疑你前面的工作履历这么短，你是不是一个不太稳定啊，或者是没有耐性啊这样子的人。然后另外呢，就是你待的时间短的话，那份经验就你在那个职位上学到的东西其实很不扎实。
没错。
所以就是你对那个行业也好，对那个职能你的了解只是非常浮在表面的一些就是半瓶子水逛荡的那些东西。
是。
而当你在继续你的职业生涯的时候，那段时间就那段工作经验对你的帮助真的不大。那么你不就浪费了吗？
就浪费时间嘛。
对，你就浪费了。所以我的建议是，你至少要在每一个就以前说你在每一个位置要做满两年，你才会比较知道究竟它这个机制是怎么运作的。 对，
对，
当然现在学习能力加快了，包括公司本身的这个 system 的新陈代谢，就这个机制本身的新陈代谢也加快了。所以我觉得但再怎么样做满一年一年半都是需要的。
没错。好，那下一位听众呢，他这个问了一个就是我很不想回答的问题啊。他说求歌单啊，跪求啊，失落的 playlist 歌单啊。那你说一下
啊。我跪求失落的 playlist 歌单。你还是说一下吧。来来来，勉为其难。
好吧，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节目里播放的音乐的歌单啊，先说一下我们的片头曲，就我们就不会列了，因为片头曲每次都是一样的，就是Leonard Cohen 的 In My Secret Life， 在我的秘密生活里。对，那直翻的话就是这样啊， In My Secret Life， 大家自己去搜。然后呢，所有的歌单在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平台去微信添加公众号，然后订阅号添加选择那个去搜索 The Ugly Truth 这几个词，中间没有空格，就可以搜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了。然后呢，就可以搜到每期节目的推送，同时也可以查收每期节目的歌单。然后比如说你要看第15期的歌单，你就发一个15，他就会回给你一个，你就会看到这歌单了。你要听第8期就发个08啊就可以了啊。这个以后都不再做回答了。好，然后下一位听众他说是我看是哪个啊，是这样的，这个好像还蛮复杂的。这个你已经回答了，我看到的。
哪个
如何把男性朋友变成男朋友的攻略。
哦对，这个就男神那一期嘛。对吧，
这个之后再说啊。然后这个也有一定代表性。这位同学说求指教，师傅你是悟空吗？说米娅向征老师想问一下，用什么软件做好后上传到 Podcast 和荔枝的呀？最近自己开始做一个东京留学生电台，荔枝录完全不 OK， 微博也留了， 米娅殿下让我来这儿再留，让象征师傅回答案，坐标时间已不早，晚安啊。然后底下有一个也是一个热心的听众跟他讲说用 Pro Tools， 然后我大概说简单回答这个问题，在大内密谈里会回答过好几次了啊。如果说你是只是录 podcast， 你的需求其实很简单，你只不过是要录人声，然后再配背景的音乐，再放歌嘛，无非你就这三个需求。那当然用荔枝 FM 录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你不需要添置其他设备，那可能你只需要多一个麦。
嗯，
你可能就是因为有很多你网上可以搜那个支持 iPhone 或者安卓手机的那种外置的麦克风，你直接插上就可以用了。那这样的话，你录的声音还 OK。但如果说你想稍微复杂一点的话，其实我个人并不建议用 Pro Tools 这种东西，因为 Pro Tools 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音乐制作软件，就它的功能很强大。你可以就现在你听到很多的国际大牌的这种摇滚乐或者流行乐唱片都是用 Pro Tools 做的，所以说它的功能非常的复杂。你用它来录 Podcast 其实有点就是怎么说那个
大材小用，
大材小用了。
嗯，
然后你去学习成本也不便宜，就这事儿。
嗯，
然后呢，我是建议呢用两个 app，用两个那个软件来。如果你用电脑录的话，一个就是用苹果电脑的自带的一个软件叫做 GarageBand， 啊，就是他自己带的一个他的那个图标是一个小吉他的那个。
嗯，
像我们大内密谈的录音和枕边风的录音基本上都是用 GarageBand 来录的。
嗯，
然后就直接插上去就录就行，看你要怎么操作。如果你最简单的方法，你就直接拿它插一个外置的那个麦克风，然后你直接插上去就录了。然后苹果的电脑它也会支持很多的麦克风的型号，它自己会去装一个驱动啊什么之类的，你自己稍微研究一下就可以了。
嗯，
但这个方法录出来之后，很可能只录一个人声出来，你要铺背景音乐啊，你再插歌啊，你可能要在里面稍微编辑一下，它也是可以支持多轨编辑的。但是呢，如果你要像我们，比如说尤其是大内密谈，有时候我们因为这个节目的更新比较频繁，所以我没有时间一期期的去那么后期编辑。那我就是用一个调音台，然后一个外置的声卡，然后接上几支麦，然后我的调音台是一个八轨的一个立体声的八轨调音台。然后呢，我的调音台就是每轨前面每一轨都接一个麦克风，然后呢我。专门有一轨是用来接那个背景音乐的，所以我会有一个 iPod 或者你是 iPad 什么都行，只要能放出声的，拿电脑也可以，这个就用来放背景音乐的。然后呢，我还有一轨是专门用来接插的歌的，包括你的片头曲啊，中间放的歌都可以用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我们现在经常用的是一个iPad。来做这件事情，或者是用另外一台电脑也可以。然后这样的话，所有的声音一起通过调音台收录进去，你自己调那个平衡和比例。然后包括你放歌的时候，你把你的那个背景音乐声音关掉再放歌，然后你说话的时候，你再把你的那个放歌那轨再关小一点，自己调那个比例，你就可以一轨输入到你的笔记本里面，然后通过这个笔记本一轨进去之后，就基本上就后期不用再编辑了，直接输出出来就可以了。对，米娅老师听懂了吗？
我
一脸茫然。
对，我已经完全飘开了。
对，然后
这个趴完全跟我没有关系。
然后在这个东西在 GarageBand 之外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 Adobe 公司， Adobe 知道吧，就是出 Photoshop PS 那公司，
终于听懂
对，他们有一个软件呢叫做 Audition 这个软件也是一个多轨录音的一个软件，大致的那个复杂程度跟 GarageBand 比起来稍微复杂一点点，但其实差不多，也都是比较简单录音的方法，都可以用来录了。所以我不建议去上到 Pro Tools 那么复杂，因为其实说白了 Pro Tools 对于你的设备要求其实蛮高的，如果你的设备本身达不到那个 level 的话，它录出来声音其实反而不如你用就是像 GarageBand 这种东西或者什么 Audition 这种东西录出来的好。
嗯，所以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不好了。
嗯嗯，
是吧？
好吧，在这里回答你了啊。
嗯，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哎，你看，下一个问题是这个我觉得还蛮值得聊聊看的。我，但你也回了哈？
什么呀？
关于婚前性行为的。
哦，你读一下，我好像没有回特别多。
这个问题是说我觉得这个。 其实不太能单独聊一期了，就可以稍微回答回答吧。
好啊，那就回答回答。
主题建议啊，这位同学说，最近跟闺蜜聊到了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女生的第一次啊，有人觉得婚前不能性行为，一定要等到新婚当夜才行，还是保持传统好些？有人觉得婚前试婚挺好，先抛开那些本性流露的部分，就怕碰上那种秒射男，性方面不合真的会上升到婚姻情感的破裂。小伙伴们开始了激烈讨论，现在哪还有那么多秒射男，就算
还应该不少吧，
就算有也不见得那么巧被自己遇到，不要那么侥幸啊，就算真的有也可以通过医学方法解决， 有很多都解决不了啊，但也遭到对方各种反驳，
你真是够，
最后变得不了了之。请问二位主播，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个标准呢？怎么样做才能让女生既不吃亏又能得到真正的爱情？
所以是什么秒射男有没有一个标准呢？
嗯，
之
类
的意思吗？
不，就是说到底婚前性行为这件事情，我在这里讲一下，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觉得婚前性行为，你跟一个男生上床了，然后你觉得这是一个吃亏的事儿的话，我觉得还蛮怎么讲，我不太知道怎么去评判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也愿意，他也愿意的话，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吃不吃亏的，这真的是上一代人的或者上上代人的观念吧。
我同意。我觉得首先女生要拿掉那种奉献观。
对，奉献感。
对，就是
我把我的第一次
奉献
给了
你，你不要，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有了这种想法之后，因为这种想法你才会产生说，哦，那我吃亏了，或者说，哦，那我都已经把我的初夜献给你了，你还那个不对我好，
对啊，
或者说你怎么都不对我负责任。不要有这种奉献感。
对，我觉得新时代的女性就。其实这个作为一个女生来说提这个问题真的让我还蛮诧异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只有那种很蠢的中国男人和没受过好的教育的中国男人才会有处女情节，其实看起来这个女生其实她也有类似处女情节的
状况。 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女生有处女情节，而是她担心男生有处女情节。
好，那这我就来告诉你这一点，就是如果一个男生有处女情节的话，你千万不要嫁给他，甭管你是不是处女，我觉得这个男生一定是蠢到爆了，就他之后你一定不会幸福，相信我，他真的是一个，他就是一个人渣，就是一个脑子里都是屎的东西，他可能不认识什么字儿，也没读过书，也没看过好电影，没听过好音乐，没有品味，对人生没有追求，他只关心那层膜，他去死好了。
相爷超激动。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跟你这个是一个人类的愚昧到一个程度才会发生的状况，在中国现在大量的这样的人，真的让我有点理解不能。
真的还有这么大量？
不少吧。对，前一阵不是还看到了一个帖子，就是有一个男生带着一个女的过来到医院里边要做一个什么叫做什么洗子宫。这样的一个服务，
这是干嘛的？
然后就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这个男的，就是好像是那种赚了点小钱，然后但是就真的很愚昧啊，又没读过什么书，然后呢，他就听说在网上看到听人说，这个他老婆之前有过跟前任男朋友上床的经历，然后呢，虽然没有怀孕，没有怎么样，但是他看那个帖子说，这个东西会什么基因会那个附着在子宫壁上，然后这前任的这个人的基因会遗传下来，什么之类的，就这种完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胡说八道，然后他就想要带他的现代老婆过来洗子宫。然后呢，结果这个医生告诉他说没有这件事情，这个太不科学了，而且我没有这个服务。
对，
说你那种所谓的洗子宫那种，其实是对于真的是有很严重的疾病的人，
对，
才会做这样，而且对于那个女生的身体的损伤是很严重的，所以他们拒绝为他提供这种服务，而且还说服了他半天，结果这个人还是很顽固，最后去另外一家小医院去做了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那个女生要跟他在一起？
那个女生可能也比较的愚昧吧。对，然后好像最后的结局是，那个女生就也就去了之后，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好像受了很严重的损伤，最后也不能生孩子。
因为据我所知，这种洗子宫其实就是刮宫嘛，
就是刮宫嘛。
对啊，那 就说所谓的刮宫，就是说它会把你的子宫壁刮掉一层，
对，
使得你的子宫壁就会变得很薄，那么它就不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给到精子去附着，
对对，就会
受精卵去附着，
然后这个女生就没有办法生孩子，就没有办法怀孕，然后后来这个男的拿了5万块钱给这女生，跟她离婚了。
我靠，
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卑劣的一个故事。
因为这个刮宫其实你们这么理解，这个刮宫其实就是打胎是一个道理。
对，
跟打胎是一个道理。这个，所以也就是说，最终他就给了他5万块钱，然后等于说，哦，这个
对，就真的，所以我真的觉得说，如果说你碰到的男生有这个情节的话，你真的不要跟他在一起，你一定不会幸福。对，而且我虽然很极端，但这件事情我把话就放在这儿。说得死死的，对，就他愚昧无知，而且无耻到一个程度，自私到一个程度才会这样做。
那男生，是处男吗？
处男可能就是那种秒射男吧，他说的。
但不是，我意思是说，那就是如果有一种比较诡异的状况，就是这个男生也是处男，然后他希望他的女朋友也是处女，就是比较，就在他看来，因为。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平等的状况，他不是说我
对，但在我看来无论这个男生是不是处男，还是他是什么人，不管他，哪怕他妈就是一个在你看来是一个男神一样的人物，他有这样的想法，无论他是什么，自己是什么，他都是一坨屎。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点没有任何没有任何可反驳的，在我这儿，对，对，如果他把这个事情看这么严重的话，对，所以那回过头来说，到底这个问题，他所说的这个观点啊，就是其实他是担心自己会碰到，或者说他的小伙伴们会碰到这种在性上面不能满足自己或者无法达成和谐的状态的男的，如果不是的话，所以我的建议，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男生，你很爱他，他也很爱你，你们俩都很合适。为什么不去试试呢？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你觉得呢？
我觉得，
就试试前提是要注意安全啊，
对，
这是一定的。
对，我觉得第一注意安全是肯定的，就因为下面也有女生留言说，女生要怎样才能不这么被伤害？那我觉得第一，你要学会自我保护。
对。
就你不要让对方有伤害你的机会。
对，
这种所谓的伤害是指，我是指生理上的伤害。
生理上的伤害。
对，因为情感上你不能够很纯粹的说人家在伤害你，因为感情这件事情就是
双方的
事情，那么
相互的，
对，相互的。所以说在纯身体上面，在生理上，那么要注意安全，然后注意卫生，对吧？
没错，
对，因为女生很多时候，女生的身体和男生的身体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
我们这节目终于那个势不可挡的导到了性话题这一边，是吧？
对对，因为
应该把小兔找了，
但我跟小兔的套路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也许会注意。安全，我觉得注意安全应该至少70-80%人都会做吧，我猜，那但是注意卫生这件事情是，可能大家并没有做的那么好，
是，而且其实根本原因还是教育问题，我们国家在这个部分的教育一直都没有做到，我至少在我小时候是没有，就虽然我们有所谓的生理卫生课，但这些课都上得非常的混，甚至都不停地被其他的各种。什么什么课来占掉这个课，然后就差不多就得了，然后又
因为老师也不知道讲什么，
老师也不敢讲，也不好意思讲，学生也不好意思听，
对，学生嘿嘿嘿笑笑，然后就下课了，
对，就真的很糟，对，
然后因为就像我刚说的，女生的生理结构是和男生是完全不一样的，而男生其实他们无法理解女生的身体是怎么运作的。而很多男生，其实你也去过男生宿舍的呀，你知道就是怎么样一副脏乱差的样子，所以说请你不要让自己的身体也变成那样长脏乱差的样子，所以请一定就算是抽着鞭子也要让那个男生去好好清洗干净。对对，真的，因为女生的身体如果感染的话是会重复感染的。
哦，是哦，
对，因为它会改变你的那个 而且因为女生有很多什么内分泌啊然后乱七八糟的问题，所以说你一旦被感染什么其实蛮麻烦的，就也不会、嗯、也不至于说一定会怎么怎么样，但是、嗯、总之是会让他的身体本身的那个内在机能是会很不舒服的。
是，
对，所以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这是第一步的。
嗯嗯
嗯。然后至于说要不要婚前性行为啊什么的，我觉得当讨论到性这件事情是非常从从本性和本能出发的一件事情。
嗯嗯嗯。
那么我觉得当你拿掉那个奉献精神，那个所谓的我把初夜献给你的这个态度之后，如果你是真心发自内心的你很希望跟他肌肤相亲，那你就去做、
嗯、对，因为我跟米娅老师我们之前在聊的时候说过一个观点，我觉得还挺我自己是蛮认同的，就是其实性这件事情是两个人的一种沟通方式。
对
对，它是一个你们用来沟通的一个其中的一种方法，跟你从言语沟通或者说一起去干点什么旅行啊什么这些事情其实是一样的。对，它并没有任何没有任何不好意思的状况。对
对，因为我之前也跟象征说过、嗯、人是会说谎的。
嗯嗯，
人会说谎，人会欺骗，人会装模作样。
嗯，
他对你所有的好都可能就是这个都是他很容易就可以表现出来的。
是，
人都是有演技的。
嗯， 嗯，
但是身体是不会说谎的。
嗯，
所以而且你如果说你真的决定要跟你的男朋友尝试就是用一种更亲密的方式接触的话，也不要完全关注在他有多长时间我觉得那个是很片面。
对，
然后很我觉得那个是非常片面非常非常粗浅的一个判断标准。
对，就是大不一定好用，然后呢时间长不一定跟你的节奏对，你们俩的节奏有没有搭得上，这才是重点。
而且一个男生在床上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反馈出他究竟是怎么看待你的。
嗯嗯嗯
嗯，尤其是第一次。嗯，他是否尊重你，是否尊重你的感受、
嗯、
是否真的从身体上去怎么说去疼惜你。
嗯嗯，
他是不是真的爱你，你真的可以从他的身体上面感受得到。
是。
嗯，然后包括他的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整个这个行为很有些时候可能他也没有什么生理机能上的问题，但是你就是不喜欢。
嗯，那就
对啊，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说白了你们俩可能在其他部分还不错，但是在身体的部分你们没有办法 match， 那你自己去想一想你之后要不要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了，对吧。
嗯，我觉得如果说真的碰到这种问题的话，真的要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因为第一、
嗯、
男生都很笨的，男生看多了 A 片就真的，接下来我说这些话都是给女同学们听的。
嗯嗯，
因为男生看多了 A 片，他们觉得哦就应该是那样的对，他觉得哦那个这样的话女生都是会觉得哦好像这样的方法是开心的。
嗯，
但是并不是每个女生都是这样开心的，
一般女生都不会开心。那个 A 片
是
拍给男人看
的，那个、
是演的。对，那 A 片是拍给男人看的，所以也跟所有的男性朋友们讲一下，真的不要用 A 片里面的那些方法来对待你爱的那个人，那个真的是拍给男生看的东西。
对，
都是一些很这幻想出来的家伙，好吧。
对，所以说女生也不要认为如果男生用 A 片里的方法去对就有些去尝试用那样的技巧，然后但是你完全就觉得很不舒服，或者你完全就没有什么感觉、
嗯、
你也不要去演。
对，你也不要学 A 片里去演。
对，你也不要觉得说哦那一定是我的问题吧，或者说、
嗯、
哦那我一定是因为我没有好好去体会吧，所以或者说哦那不行，如果说我不表现出很开心的样子他可能会觉得我没有办法满足他、
嗯、
拜托你就告诉他说这个不行。也不是不行，就你可以用比较婉转的方法，
我不太喜欢，
但是告诉他说这个其实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同的，而我的感受、
嗯、
或者说你不用告诉他这样你不喜欢，你可以告诉他说怎么样会更喜欢。
嗯嗯
嗯，但是因为如果你演，你就要演一辈子。
对，
就当你开始演的第一天，他就会默认为这个方法是对的，他会默认为这个方法你是舒服的，
嗯，你喜欢，
对，你是喜欢的，
对，
那你真的要演一辈子，
嗯，
所以你想清楚。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先进首歌啊。
好，
我们刚刚在终于聊到了性这个话题啊，这个性这件事情是人类的这个所有的行为当中，我认为是其实它最在你最高潮的部分，你是很容易接近。其实有它那个神性的部分存在的。
嗯，
那我们放一首歌叫做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敲一敲敲开天堂之门。然后这首歌来自一个翻唱啊，来自于我跟米娅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变性人歌手啊，叫做 Anthony and the Johnsons。
嗯，
但是他自己一个人，但他叫 Anthony and the Johnsons， 就安东尼和强森一家，对吧？应该是
强森门，
强森门。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这个版本的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马上回来。
我每次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是，因为我潜水嘛，
啊，
所以说他的声音就好像是，你潜到就不是潜到很深，就潜到大概就几米的地方。
是。
那么你声音你的耳边已经听不到其他的声音了，但是会有水在你的耳边
咕噜咕噜的吗？
对，不是咕噜咕，就是。你会很安静，然后就是你自己呼吸的声音，
嗯
嗯，然后这样的声音，然后会有那个水气泡咕噜噜出去的声音，嗯，然后你稍微抬头，你会看到有一圈那个一圈你头顶上的光，
嗯嗯
嗯，然后在水面上，所以我每次听他的声音就好像是这样。
是听安东尼还是听的庄森，
还是听强生门？
对，他大概介绍一下，这个歌手是我和米娅都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男歌手啊，现在已经是个女的了。对
对，
他在出道他是第二张，如果没记错啊，我没查，好像是第二张唱片得了英国最重要的音乐奖——水星音乐奖的最佳专辑。
嗯。
和最佳男歌手吧，当时他是一个很胖的一个男生，然后记者在采访他的时候，他就说我的就你的梦想什么的，我就想好好做音乐，同时我想要赚钱，我要去变性，因为我一直认为我的内心其实是一个女，是一个女孩。
对，因为你听她的声音，你就会觉得不会有男生有这么细腻的情感，那么细腻，那么澎湃的像，像水一样的情感。
是，
嗯，
所以像当时我看到这个访谈的时候，我也还蛮为她的这个勇气啊和她的选择感到高兴的。我觉得，
对，
而且
好正能量，
很正能量的一个例子。而且他之后出的唱片也都还不错，啊，也出了不少张啊。最近还刚发了一张他的 live 版的，好像是 live at BBC 什么之类的，我就稍微忘记了。
嗯，
对，刚发了一张 live 版的唱片啊。那我们接下来接着回答问题啊。有一位同学在微信的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说，啊，听米娅老师提起九型人格，不知对 MBTI 性格了解是否有所是性格分析是否有所了解？这几天思维乱串分析了几位主播，如果准确的话是 Mia 是 SJ， 护卫型，象征是 SP 艺术创造型，李叔是 NF 理想主义者，贺老师是 NT 理性者。这几个人的的功能人格恰好是四类齐全，那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哎，
为什么护卫听起来不怎么高级啊？
银河护卫队也很高级，好
吧？
然后说，哎，那么问题来了，米娅猜一个 SJ 女像一个 NT 男，表白结果如何？答案我也暂时也不知道，因为还是进行时。所以到底是九型人格是怎样？
不是这个MB 什么东西的跟九型人格不是一个东西，
不是一个东西，
对，他们是两种不同的性格分析法吧？好像据我所知，对。
那你到底了解不了解这个MB 什么 TI？
这个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你们可以在网上搜一个测试的，我记得是一个问卷
哦，
然后你可以看到对于不同的那个人格组合的描述
哦。
所以他刚刚说我是什么？
SJ。
SJ
护卫者，
护卫者，
对。
然后
我是 SP 艺术创造者，然后李叔是 NF 理想主义者，贺老师是 NT 理性者。
嗯，所以说他说是谁对谁表白？
他说是 SJ 对一个 NT 表白。
SJ 是女生，
是女生、嗯，是一个护卫者。对，
所以就是我对贺老师表白的意思吗？
这么说真的我会不高兴。Come on，
我其实插开去说一点，我今天早上还在跟香珍说，我觉得贺瑜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男性，对，
我真的不高兴，
好
看行的给我买包包了，跟你说，
没有，不，我说他，我只是出于非常单纯的。纯粹的那个很赞赏的角度，对，因为我觉得男性有一些性格特质是可以，甚至可以跟美德齐平的，比如说理性，因为这些特质是当你跟另外一个通常的女性去组成一个 team， 组成一个家庭也好，组成你就在一个恋爱关系里面也好，是可以很好的去补足那个女性的部分，所以贺老师，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还是找一找女朋友吧？对对对，那继续说回来，不要不高兴哦，继续说回来，也就是说，如果是我这一类型的女生喜欢上贺老师那个类型的男生，对吧？
对，护卫者喜欢上理性者。
我觉得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就是你说的这一套性格分析的方法，但是我就把我自己的个性和就如果假设你猜的是对的，你对我们的分析全都是正确的话，我就把我的个性和我所理解当中的贺瑜的个性放在一起说的话，以我们做 benchmark， 我觉得在有一些方面是可以，会怎么样？我觉得做朋友和做
恋人，
不，做朋友和做志同道合的那种盟友的几率会更高。 或者说你如果要去发展出一段恋情的话，可能从这里入手。
哦，
因为我这种类型的女生呢，一定程度上还是，首先我们是非常相对来说比较就比较灵，就想的灵清的那种，就比较崇尚理性的，就也许我们自己并不完全是，有一部分是，但是我们是非常崇尚理性的部分，而且相对来说会更实用一些，然后比较怎么说呢，就个性相对会比较独立，也有一些 tough 的部分。
那这个我真的插不上话，因为我真的完全不懂这个什么。
我只是在说我自己，不是完全那个 SJ。对，因为我不知道他分析的对不对。但这些部分其实是在就是贺鱼这种男生上就是可以跟他的一些比较理性的部分合在一起。所以大家会觉得可以互相认同，
是，
或者说价值观的包容度上，大家可以互相认同。然后但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做朋友或者是做盟友这种几率，
创业伙伴什么的，怕是
创业这件事情还蛮复杂的。但是总的来说，就是大家还是比较互相尊重，比较平等的这样的一种相处模式。但我觉得我觉得贺鱼这种类型的，因为比如说像贺老师，他是很自由的一个人，就他是很潇洒很洒脱的一个人。当你们在做盟友的时候，我这种类型的女生会觉得这是很对很好的人生观。但是一旦放到一段恋情当中去考虑的话，可能因为 SJ 她是女生嘛，女生还是会希望对方能够更放心思在自己身上。
是，
对，所以
其实老贺相对来说是我见过的一个真的是怎么讲，就是比较绝对理性的人。
对，
他也以这个东西来要求自己，同时他自己也是性格也是如此，所以看起来有点冷感。对，他对，
但我觉得他很好。因为我今天还在跟向真说贺鱼应该是很少见的男性拥有非常细腻的部分，就他的细腻不是那种娘的细腻，
也蛮娘的。
不，
看到 pussy
又进入了谁不在黑谁的那个阶段。对，就是他对于他身边的人的体察，对于他们的了解程度和对于他们的立场和需求的关照程度，都是普通男生所不具备的。
就是我跟你讲个贺鱼的例子。就我们之前节目里说过一次，就是贺鱼有一段时间到北京来，然后呢就住在李叔家。然后从李叔家里离开之后，他可能住了两个礼拜吧，然后就回深圳去了。然后他就给李叔寄了一个小礼物，然后也没跟他说，给他寄了一钱包。这钱包呢，我看了一眼，差不多也价值两三千块吧。也不便宜，也是一名牌，什么牌子就不说了。但是他买估计从国外买的，关税没有那么高啊，可能稍微便宜的，但也至少得小两千块的样子。然后送给李叔一钱包，然后也没跟他说。李叔说到这觉得就很奇怪，然后呢那个老贺就有一天给他发微信说，东西收到了吗？然后李叔说，什么东西啊？然后说，我送你钱包啊。然后李叔说，哦，那是你送的。然后老贺就说，对啊，我在你家那个住了两个礼拜，然后打扰你，这个是作为我的一点心意，这样。
对，
他会做这样的事情。
对，
但其他人我认识的一般不会，就觉得说打扰就打扰了怎么样。
对，就比如说那个昨天因为最近相爷要过生日嘛，然后昨天我就帮他组织了一个就是朋友的那种小生日聚会，然后贺老师就送了一个礼物，是一个便携式的烟灰缸。
对，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礼物是很就是那种很小只，然后你可以随身带在身边的，
而且是一个奢侈品牌做的便携式的烟灰缸。我觉得他蛮知道我的需求，如果只是个烟灰缸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对，他的就是他非常能够抓住相爷的几个点。就是有 brand 然后设计好看，小巧精致又实用。所以就我就 我当时就跟小叶说，哇，这个还挺强大的。
是相对于其他的你们来参加生日 party 的这些人来说，
你真的够了，
送瓶酒啊什么之类的，什么这种真的是
你真的够了呀，人家能来就很好了，烦死了。
开玩笑，开玩笑。
对，所以
不过其实昨天送的一堆礼物当中，有两个我是印象很深刻的。
嗯，
一个就是贺宇送的这个，一个品牌的一个小烟灰缸，然后另外一个是王涛送的那个手枪。
哦，对，他送了一个手枪样子的闹钟，
一个表，就是你在把它放在床头，如果你半夜呢你想知道时间，你就拿出那枪摁一下那个发射键，那个
对，你就打一枪，
就打一枪，然后它就会有一个会有一个投影出来，就把那个时间投在墙上，
对，红外线投射在墙上，
对对，就那个还蛮酷的。
对，我觉得其实有好多都好酷哦，比如说像李鹏他找了，
哦对，
对他，
对，这个我忘了，
对，他专门去找了一个中国地下导演
电影的一个
电影的合
集
全集，
对，就那些电影我都没看过，
对，
他不是我们平时说的那些什么地下电影，
对，他是真的
真的很地下，
埋的好地下的那种，
我都没听说过的导演和没听说过的那个片子，对，那个搞得我虽然现在我跟米娅我们家里没有光驱，但
我有我的公司电脑里有光驱，
对，我就说他15年前的那个电脑，公司配的15年前的电脑，很大致那种，可能有光驱还可以看其他的，但我会想要去拿来找光驱来看一下。
嗯，所以昨天我其实还蛮感动，因为哎，你看相爷这种什么个性这么烂的家伙，居然可以有这么多还真的对他蛮上心的朋友，所以你这是何德何能啊？
帅啊！
好吧，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一个问题。
哦，对，我稍微再补充两句啊，就是先要跟刚刚问这个问题的同学说一下抱歉，因为我的确不是那么了解你说的那个性格测试的模型，然后也希望你可以。比如说你可以给我，因为我现在唯一能够看得到的平台就是荔枝的社区了。
不，你可以上微信公众平台啊。
但我已经掉下来了，我上不去了呀。
那你可以上微博啊。
哦，对对，或者你可以给我的微博发私信，然后也欢迎你指教。然后如果你可以多告诉我一点具体的状况，也许我可以给到你更好的建议。
对，我最后补充一下啊，就是那个什么 NT 男什么这个我不太了，但贺宇我很了，贺宇是一个死理性派，同时他也是一个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一个精致的实用主义者，对，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对你有任何一些参考的价值，就是他比如听音乐，我跟他都是实用主义者，就是首先要好听，对，就是音乐本身它是一个美的东西，要好听，你要是本身不好听就很难听，甚至是但是你所谓情怀啊什么歌词啊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没意义，对，我们都是会先看好听的，在这个部分贺宇也是这样的人，就电影对他来说也是先要好看，对，就是书也是至少不是太难读，虽然他读的很多很根源的一些书，但是他也至少在他的那个逻辑里面那个不是很难读懂的或者说不是很那么艰涩的东西他就会去看，
对，那我稍微补充一点点，
你也补充啊？
对对对，因为如果要说到就聊就聊朋友啊什么的，或者聊这个人怎么样，那是另一回事。但是如果要聊感情，要放到一段 relationship 当中，那么你要就如果说这个 SJ 女是你的话，
应该是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要非常清楚的知道你喜欢对方什么。就你不要喜欢上容易伤到自己的部分。就可能因为如果你分析的正确，那么如果你跟我是一类人的话，我们很容易被对方那个比较强大的部分所吸引，比如说你会很喜欢他的理性的部分，你会觉得他很强大，
是，
但是他很强大不代表这个部分真的有利于你们感情的发展，你将来你会因为这种非常就他的强大的理性的自我而受到伤害的，
OK，
所以你要把你的仰慕，你的 对你的倾慕和你的真正的喜欢给分开来。
嗯嗯嗯嗯。
然后你、
哦、
对，然后你就你不要把你的仰慕当成喜欢。
嗯
嗯，这个是我的忠告。
好，那个时间差不多，我们要不这一期先到这里，然后后面的留言我们下一期再来录。
好啊好啊。
好吧啊、嗯，最后再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来也是来自于Anthony and the Johnsons 的一首歌，叫做 Soft Black Stars、软软的黑暗之星。
我觉得你的翻译越来越烂了。想
好，在这首歌当中结束这期节目，跟大家说再见，晚安、
嗯、晚安。
Little children snuggle under soft black stars. And if you look into their eyes, soft black stars.Deliver them from the book and the letter and the word. Let them read the silence bathed in soft black stars. Let them trace the raindrops.Under soft black stars, let them follow whispers and scare away the night. Let them kiss the feather braid of soft black stars, and let them ride their horses.